你现在收听的是疗愈零时差。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 今天我们邀请了我们第86集的来宾卡乐。那当时我们86集是在讨论吸引力法则，然后也有稍微带到感恩笔记。那今天呢，我们想要邀请卡乐来跟我们介绍商业画布，然后介绍一下商业画布是什么，然后它可以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有规划，然后更有方向。那首先呢，如果有听众还不认识卡乐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先请卡乐跟大家打声招呼，然后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各位听众好，我是卡乐哦。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到吸引力法则嘛，因为我自己刚好也在从事身心灵相关的创业，目前的身份有人类图的解读师，然后还有那个塔罗引导师以及 NLP 引导师，那我自己还有在做桌游设计啊，所以刚好也是有创业者的这个身份。而且我之前是2013年到18年是在大陆创业，然后是在18年回到台湾之后，又在从事我自己个人方面的创业，这样。所以今天就刚好借这个机会，也很谢谢Lin的邀请，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有用的一个工具，在我创业上帮助我很多一个工具，就是商业画布。
好，我顺便插播一下，就是我前阵子也有跟卡乐咨询那个人类图解读，我觉得很有帮助，就是而且卡乐他，我觉得卡乐的就是咨询，他是你会感觉到卡乐他真的是站在你的角度，然后试着为你去解惑，然后引导你。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或是我们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邀请卡乐来跟我们讲人类图，如果你 OK 的话，
可以啊。
那不过今天我们就先聚焦在这个商业画布。那你可不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商业画布？
好的 ，OK。不知道大家提到创业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在以往过去，通常呢会是这样子做的，就是说，大家有个想法 idea， 然后可能就开始写所谓的商业计划书，而那一本可能都蛮厚的，可能什么30页到90页，然后会规划说未来的3到5年会做什么。而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会发现，这个商业计划书可能越来越不实用，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可以感觉到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快。于是就有人提出来，有个叫亚历山大的外国人。他就提出一个方式，然后呢，他浓缩了所有商业当中一定会使用到的9个区块，然后将这9个模块的互相关联性建立起来，然后成为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讨论的一个商业画布这一个概念，这样子。对，然后他原本是用来作为快速了解一家企业，因为你看商业画布它是只有一张纸，那总是比商业计划书一整本来得更好理解，跟更快速的可以去消化吸收。于是它这个工具呢一推出来之后，就马上在创投界，然后在创业界里面就变得很风行。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系列的书籍，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上网去查询一下，或者打商业模式它就会出来。而这个部分呢，后来他们发现说，有了这个商业画布之后，很多时候就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不论是投资者或者是创业者或者是伙伴内部，都可以有更快速跟更一致性的沟通。否则很有可能，某个人他在谈论说公司接下来要做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会反对他，但是可能两个人在谈的完全是不同的事情。一个可能是在谈说我们怎么样找更多的客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在谈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精进我们的产品。而这其实本来就是2个模块，但是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因为没有这个画布有一个共同语言在的时候，很容易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这个画布就可以减少这一个消耗跟浪费掉的时间，然后可以更快速的去做一个沟通。于是它也就慢慢的被延伸出来，应用在很多地方，比方说公司的经营、公司的方向的探索，以及甚至是它还有出过单本，就是一个人的商业画布。就是针对每一个人，可能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并不一定是会是创业， 或者是比方说像现在在听这一个节目的你，很有可能你现在都还在上班的状态，你可能有点想要斜杠，然后也许不知道有什么方向，或者是你真的有打算要创业，但不知道说往哪个地方比较好，或者是在哪个领域当中这是你的强项，都可以用这个画布来去找到你的一个方向，或者至少可以排除掉一些避掉一些坑，就不会说啊，投入很多的大量精力之后才发现，哇，这个方法这个效果是没有用的。哦，它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去过滤掉一些不可行、行不通的方式，然后可以聚焦在更多可行的部分上面。这
所以它不止可以用在公司，然后增进公司的每个不同层级的沟通，然后聚焦，更
对。
聚焦一个公司的走向之外，也可以用在个人创业
对，
的部分。嗯。
是，像我自己就，我自从接触它之后，很多的我可能在办课程或者设计产品的时候，都会用它来做一个参考。对，可能不一定说哦，有很戏剧化的效果，我马上可能就可以设计出一个哇，完美独一无二的商品。但是它可以让我去减少很多力气，然后也不会是毫无方向、毫无头绪的去，从零开始去开发一个产品跟一个服务这样子。然后而且有了这个画布之后，你就知道哦哪个部分得到的反馈之后可以去做一个调整这样。对，后面等到看到每一个模块的时候，可能都可以适时的再去举一些我自己的例子给听众听这样。OK。
好，那我们现在就不浪费时间，我们可以请卡乐来介绍一下我们到底要怎么使用这个画布。顺便跟听众讲一下，就是我到时候会把这个画布，它有9个模组，然后它其实有一个很简单明了的一个画面，到时候我会把它放在我们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面让大家做参考，或是大家可以直接 Google 商业画布也会看得到。那我们请卡乐介绍一下要怎么使用这个画布。
Okay, 好，然后我先介绍一下，说这个图上面有哪一些区块，那我会按照顺序来谈，然后这样大家可能就算没有这个图，你也会比较容易的去了解。
OK。
第一个，我会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不论是要创业，或者是你在公司，你一定有，就是你的工作一定会帮助到某一些人。比方说，你如果是公司会计的话，你可能一定就是帮大家可能去做报销这个动作啦，或者是说。帮大家好确定每个月的薪水可以固定的去发放哦，这是你可以服务到的一个人群。那如果是创业的话，你设计的产品或服务，它一定帮助到某些人，这就是第一个区块，就是所谓的目标客户群。那如果你是个人的话呢，你可以想想看说，你的工作是可以帮助到什么样的人，或哪一些人，或者是公司内部的同事，或是老板哦，这是你一定会有个对象。而对于这个对象呢，就会产生的第二个区块，就是你的价值。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面对的对象不同，我们提供的价值会有所不同，哦，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这其实有点点他们有一点点互为因果，就是你的客户是谁，然后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你刚好优惠，那个对他而言，他就是代表他就会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值得。那如果是不同的客户群，他们可能需要的东西会不同，那你可能就要试着去做调整。然后接下来呢，当你确定好这两块之后，在创业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的客人或者是你的用户，他们是怎么认识你跟知道你的，这就所谓的通路哦，或者所谓的渠道，他们是怎么从不知道你到知道你，然后知道你，我跟你做消费之后呢，你们两个就会建立了一个关系哦，这就第四个部分哦，你要跟客户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你们是的关系是一次性的、多次性的哦，或者是说，是。比较平价的或者是高价的，哦，这就是你们要建立的一个关系，这是第四区块。然后从一二三四这四个区块组合起来呢，这个部分就是把你客户服务好，你提供的价值给到他之后，他自然而然就会回馈给你的，就是最直接就是金钱的，哦，财务的部分就会你就会有所收获。哦，那当然对于个人而言，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只是财务方面，你可能也会有成就感。哦，或者是说，你可以展现你的创造力，这就是你额外的无形的收获部分。好，是这一张画布的右半边部分，哦，一到五的部分。那左半边呢？左半边这边就是，比方说你要提出你的价值，而你的价值依据的是什么？比方说，你有什么样的资源或条件是可以帮助你去提供这个价值？ 比方说，为什么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之前有在大陆创业的经验，然后现在又在台湾创业，我就可以把这一个部分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就属于我自己的关键资源，这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然后在这上面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有一个叫做关键活动，也就是说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来去完成你的提供价值的这个部分。比方说像我的话，我可能就以我的解读，然后或者是塔罗牌的占卜啊，或者是说一些课程，或还有身心灵桌游的代理，这就是我提出的一个关键活动。哦，那在这个部分呢，就是这里是第6跟第七，哦，然后第八个部分呢是关键伙伴，因为有些事情呢，我们可能自己做不到或做不了，可能还是需要其他人的协助。像以我自己为例的话呢，我之前在大陆有在分享生涯规划的课程，然后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擅长文字跟逻辑的部分，我图像就完全不行。而当时就有一个伙伴，他是刚好有在学习插画，于是他就将我课程上的一个内容画成图案，就让有图像化，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跟理解这个课程内容。然后我们还设计了，就是为了这个课程还设计卡牌出来，它就是会是我的关键伙伴，因为没有它的话，我这个部分是完成不了的。哦，所以左半边这个部分呢，六七八，哦，这个部分它都会需要我们投入一些精力、时间。哦，甚至是会有一些金钱的投入，这部分就会形成最后一个区块，第九个区块叫成本，哦，就是会有付出的部分，而这九个区块就形成了一个最基本，每一个公司跟每一个企业，甚至你本身自己都会有的一个九大元素。OK，
了解，诶，所以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是整个图分成右半边跟左半边，然后一到四的部分，它的总结就会在五收入的这一块出现，然后左半边六七八，它其实就是九成本的一个，应该说
对，
九是就是六七八的一个总结，是这样子吗？
对，这个图其实它就分，如果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它就分左半边跟右半边。左半边都是你要投入的一个成本，比方说，哎，你如果决定要开一个咖啡馆，你可能需要投入的就是，哎，你需要找一个场地，你有租金，你需要请员工，这些都是左边你需要的一些资源或哦，然后需要投入的一个成本。不过在这个部分呢，这几个区块当中有一个区块是最特别的，也就是二号那个价值主张的部分。你提供的价值主张，它刚好是在这张图的最中间，所以其实它既跨到右边的赚钱的部分，它也跨到左边成本的部分。因为你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价值，这个价值对外提供给到客户，是能够帮助你能直白的说，就是可以跟对方收钱。而你想要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比方说，你可能需要上一个线上课，那你可能就需要投入伺服器，还有可能需要写程式，还有可能需要录音、录影的设备，这些都是你需要投入的。而这中间这个价值的服务，可能就是一个线上的生涯规划课程，然后对外在客户那边，如果你做得好，他们就会愿意付费。而你要为了能够完成这个线上课，这个提供价值的这个产品，你也需要有一些投入，所以价值主张这一个区块很特别，它横跨了这两个部分，甚至是这一系列书当中呢，后来还有出了一本书，它就单独就讲价值主张，它以价值主张为一个出发点，然后就写了一本书，它叫做《价值主张年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去查，对，所以价值主张这个部分是很重要，它等于是承上启下，然后也是衔接了。哎，你提供跟你投入的部分是否能够有所收获？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厘清了，其实你就知道，哦，你所拥有的技能，然后它带给别人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这价值主张这个部分，你可以问一下，你带给别人的是什么？比方说，如果你有在点外卖的话，哦，可能 Uber、Foodpanda，它可能带给我们的就是方便、快速，然后你会因为这样愿意支付给他配送费。对，那个就是右边的部分，价值主张，然后对应到客户，然后回到下面那个收钱的部分，就是哦，因为你配送得快，然后又很服务又很，就是你的餐点都没有洒出来，哦，这点服务是做到 有提供到你的价值，然后人们就会愿意支付配送费。哦，所以你看，就光这个商业化部，你用来分析 Foodpanda 也可以，用来分析，比方说可能小米、淘宝，哦，或者是 Google 都是可以的。对，所以我觉得，哎，它这个框架会帮助我们，不论是大到分析一个公司，或者是说小到分析我们个人的生涯，都是很好用的部分。对。
而且我还蛮喜欢，就是虽然你刚刚讲了那么多，但是其实它就是一张图片，不是九宫格，就是九
有
个
个
格子，然后就一目了然。
对，所以有我像我之前有给我一个朋友去做这样一个练习，然后他自己呢是在从事那个果酱的行业，然后他当时就想要说将台湾的水果推广出去，然后他就有说，哎，我就让他请他做这样一个练习，然后他也是这样填完之后才发现，哇。他的左边，因为他自己有投入这些成本嘛，所以他一定知道他的成本是支付在哪里。然后他还找到咖啡馆来卖他的果酱，所以那家咖啡店就是他的关键合作伙伴。然后他每个礼拜都需要煮果酱，因为果酱都要很新鲜，所以他基本上几乎将这一张图的左边全部填满。然后我就问他了，那你有没有去分析过你的客户，就是哪一些客户更买单？男生多还是女生多？然后他们通常是几岁？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兴趣？就是说，或者是说他们为什么会买？是因为是水果，还是因为是可能是有机的食材，或者是他们拿回去是用来做什么？是当做早餐用来涂面包，还是他们也会用这个果酱来做料理？然后我一问他，一个都答不上来，他才突然发现他真的很不了解他的客户。于是我就说，诶，那你能不能够去？这点很有趣哦，这也是我很喜欢这个画布的部分，就是有些东西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想，你只需要直接去问客户就好。就回到第一个部分，客户细分。我说你只要问之前跟你买过的，他们到底拿去做什么，而且他们为什么要跟你买，他们给到你的答案，其实你就可以找到第二个格子价值主张的答案了。然后以我自己为例的话。我曾经有带过一个课程，因为我有在教那个人类图，然后也有在带桌游，所以我曾经有设计过一个课程，就是它有大概3个小时，然后有一半时间，上半场我们可能是讲的是人类图，然后下半场呢我们会玩一个桌游这样。然后我当时的预想就觉得说，哇，这样很棒诶，一个活动，然后就可以玩到2个部分，就有人类图又有桌游。然后我之后呢，也是因为这个三画布给我的启发，我事后我就去问那一些参加的朋友，然后我居然得到一个反馈，他跟我说，他觉得有一点点失望，然后就是来参加这个活动。我问他为什么？我觉得哎，你花一个费用，然后可以得到可以玩到两，因为这个如果是在一般来说，可能要付2次的费用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啊，结果他给我的反馈是这样。他说他其实是想玩桌游，他是喜欢桌游的，然后他没有那么喜欢人类图，可能稍稍有点兴趣，但没有那么喜欢，所以对他而言，他只有在玩桌游的那段时间，对他而言他是觉得是值得的，然后在人类图那个部分，他可能就兴趣缺缺。我才发现哦，原来我预想的跟实际的是不一样，然后很好玩哦，这个东西如果是靠我自己想，我是想不出来的，所以真的就是要实际上去问用户。用户的体验是最准确，而且它也是最实际的。那我
最
从
直
那边就
接。
之后，对，我之后我就修改了我的部分，然后我就变成是单一个活动，就是单一主题。然后关于这个部分呢，我最近也分享给我一个朋友，因为我有个朋友呢，他认识很多老师，所以他也想要做一个，就是说，哎，一场可能座谈会，一次可能会请到4个老师，然后。也是一个，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场地费而已，然后来听就可以听到4个老师的内容，但是效果不是很好。我后来就跟他讲说，我就跟他分享我这个经验，然后他就一听他就懂了，因为他自己也是创业者嘛。他说哦对，然后我跟他说，也许下一次可以同一个主题，比方说假设都是艺术性的，可能是可以请一个和谐分才的老师，一个流动化的老师，或者是一个怎么讲，缠绕化的老师，他都会是同一个主题， 像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他通常会广泛性的也会对其他东西有兴趣，否则那个跨度太大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抓不着头绪，因为他
是。
在他那一次的当中，有一个是咖啡馆，然后有一个是那个就新娘秘书，就这两个跨度很大，就你不会觉得他有点相关性，所以我也跟他分享这个经验给到他，然后他说，诶，他下次也可以根据这个方式来去做一个调整。对，我觉得商业化部给到我的一个启示跟帮助，也就是说，我每一次呢，只要顺利的话，我也知道我是哪里做对了。然后如果不顺利的话，我知道哪里可以去做调整。对，比方说可能价格我可以改一下，或者是那一个上课的时间我可以调整一下。对，所以我就觉得商业化部给到我的一个启示，不是说哦一开始设计的东西就完美无缺，而是它让我在每一次做调整的时候，我都有个依据，有点像我练的时候，我每次都知道我一些数据，然后可能找到一个最适合的配比，它可能全是我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如果料理独家秘方，那可能很多人会为了这个独家秘方买单，然后来我的是购买我的产品服务这样。
是，
对
而且就是可以
，OK。
让更聚焦吧。我觉得刚刚听下来，觉得有时候可能分散了那个，可能开始走偏了，但是你又回来检讨一下，哦，自己的对象、自己的价值有没有走在就是原本设计的路上，就可以让整件事情更聚焦，然后也可以节省更多的资源跟时间。那卡乐，因为你刚
对，而且，
刚讲到的部分就是很多是，就是可能是已经在创业的人，或是已经知道自己要创什么的人在使用的案例。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如果有听众，或是包含我自己，就是想要用在我们的人生上面的话，比如说我们可能有想要创业的念头，但是不知道怎么起头，这样的话，你会建议我们要怎么开始使用这个画布？
怎么样开始使用这个画布？其实我有辅导过，就是他本来就是在，就是目前还在上班的人，对，他是一个在旅馆行业工作的人，然后他也是来上这个课，然后我们就讨论到说，他在他的旅馆的服务过程当中，他有哪一些事情是可以做的，但是他就真的想不出来说，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他自己有兴趣的。后来我们是谈到一个部分是露营，我问到一个关键就是，好，如果在你的公司或者在你的工作上你找不到的话，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别人只要一想，就是一谈到这件事情，他们就会想到你，或者甚至是他们只要有不清楚的，可能就会来问你。然后后来他就提到说，好像只要跟露营有关的，就会有人来问他，比方说，我们最近要准备要露营的，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带什么好？那比方说，当时的天气应该怎么样做？然后还有我们可能要带多少东西？然后就可能就跟他分析说，你要带哪些东西，带哪些东西？然后最近的天气要准备什么或注意什么事情？然后他就会发现到，哦，原来露营这个部分会是他一个可以去尝试的一个方向。那我就说，那也许你可以在工作之余，因为他是排班制的。额外的时间，你可能可以去举办一些跟露营相关的活动，然后可能就很近的，就不一定要跑很远，那种2天1夜，可能就是个半天小小的休闲的部分。然后，当然可能听众看不到，但是我当场就看到他那个光彩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在从他的工作角度来去谈的时候，他是完全想不到，然后完全就傻傻的呆呆的这样。然后一谈到是跟他有关系、有兴趣的，他就马上就觉得哦。点子源源不绝，然后他就觉得，好像有很多东西可以尝试，比方说一个萤火晚会啦，或者是一场就是，比方说可能登山的体验，他都可以想到好多事情可以去做。这是其中一个例子，一个是在工作当中他完全找不到，他能够提供价值的部分。然后有另外一个例子，他是一个在做3D 绘图的，3D 绘图的朋友，因为他们公司是在做室内设计。所以他会 3D 绘图，然后我再说，那你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工作可以去做？他能够想到就是说，他可以用 3D 绘图这个部分去可能在网络上接案。然后我也有问他说，那你有没有什么是你有兴趣，或者是同样一个问题，你有兴趣的，或者是人家想到就来找你的？ 然后他是提到说，他有兴趣的部分是他喜欢家事整理，就是比方说断舍离、怦然心动整理术那一方面的一个资讯内容。然后说，诶，那这两个部分也许可以尝试结合看看，因为他会室内设计，他会画图，所以他在帮别人整理的时候，他多了一个优势，是可以去帮别人去规划出来。比方说整理完之后，哪些东西该放在哪里，然后那一个模拟的图。对，他就会想到说，诶，对，他以后可以再提供，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比方说用家务整理师，他可能可以去帮人家提供整理，但是通常你会发现，一段时间，因为习惯如果没有改的话，一段时间之后回去可能又恢复原样了，甚至他们都不记得当初应该怎么做。那说，但是他有这个有这个 3D 绘图的能力，他可能就可以让客户去了解说，诶，为什么这个动线要这样走？然后为什么一开始要这样做？就是更能够让客户有一个画面想象，然后有画面想象之后呢，他就会形成在心理学上的心锚，他就知道哦，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放这里，它原理是在哪里。然后培养他们这个习惯之后，这个行为就比较容易能固化下来，然后他可能可以提供的价值就会是更明显、更准确的。对，那我有时候会，对，我，而且我也跟他说，因为他们刚好，他们是一个团队的伙伴，他们刚好那个团队。前一阵子在研究短视频，我说你这个完完全全就是视觉化的东西，就很适合啊。你可以说，哎，这个 before 之前是怎么样，然后之后是如何的，然后他们的动线改变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对，他突然就有个方向，对，他就是在就那一次的一个研讨之后，他就有方向说他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一部分部分就是回到刚刚讲的哦，如果你现在是有工作的话，你可以看你的工作有没有可以延伸的。比方说，一个插画家，他不仅仅可以接公司的案子，他可以对外接案子啊。而且接案子是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去验证说你所提供的价值在市场上可不可行。对，能够斜杠的方式，能够在你原本就有工作的方式之下去做测试，其实是一个更安稳的一个方式。比方说，像有朋友想要创业，我也不会直接很建议他就直接跳出来做。虽然那个可能看起来你会有很多的时间，你可以更能够全力以赴。但是有时候，因为这个市场跟这个区块，你的客户还没有测试出来之前，贸然的就这样离职去创业的话，其实会有一定的风险性在。对，所以如果你是在工作上的话，你可以问问看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服务的对象是谁？然后你的服务这个技能有没有可以延伸的，可以帮助到其他更多的或者是非你公司的人？第二个，有没有什么事情，只要人家一提到，就会想到你？或者是就会想要来问你，或者是他们会参考你的回答去作为他们可能购买或做决定的依据。你可以问问看这两个问题，对，这也许这就会帮助你去找到一些可能性或一些脉络出来。
诶，所以卡乐，你刚刚讲的，其实是不是就是总结商业画布上面的第一个对象，还有第六个关键资源，就是说你现在工作岗位上面有什么能力，你有什么资源可以去发挥？
对，没错，他就是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嘛，只有你对象认同，就是你服务的对象他认同你才有价值，而什么东西可以提供到给你这样的一个价值，就像刚刚前面说的，有些人他可能有一些技能，或者是拿到一些特定经验，比方说像我自己的关键资源，可能就是我有去过大陆，而且有跟别人合作，建立中心这样一个经验。这是别人所没有的，它就会变成是我的一个关键的资源哦。所以关键资源这部分，你也可以去想想看，你有没有哪一些资源是别人所没有，或哪一些经历，甚至是你有没有哪一些证书、证照哦的，这些都可以帮助到你。然后在这一个基础之上，你又可以想想看哪一些部分能够你是可以做的，它就会形成你的关键活动。像我自己呢，我自己就会将创业这个部分啊，我有创业的这个经历，然后再结合回，因为我是那个人类图的分析师嘛，哦，我可以帮别人去做分析。我这个证书，我把这两个结合之后呢，我就可以去形成一个人类图，然后财富来源探索的一个课程活动。因为我有这方面创业的经验，我又有人类图的证书，然后它就会形成我的一个关键活动，就是人类图体系的这一个创业的咨询， 它就会变成是我的一个关键活动。那我可以提供价值，就是帮助大家可以找到自己，从人类图这个视角来看到自己有什么样可以去开发的一个潜能跟创造性。所以再回过这个商业画布里面来说的话，如果你是在公司上班，如果你是个人的部分的话，二跟六跟七反而是你可以优先先来探索的部分。二就是所谓的价值主张，就是我刚说的，你有哪一个部分你是有价值的，然后他们是对哪些人来说是有价值的，而什么能够支撑你提供这个价值呢？你有什么样的经历，然后有什么样的资格？对，所以其实，在第六个格子就是关键资源这部分呢，有一个很简单的问句，但有点强硬了，就是好，你说你可以提供二这个价值的部分，你可以提供这些价值，那你凭什么？凭什么的？你所有凭什么后面回答出来的部分都是关键资源，就是哦，因为我有什么什么，比方像我自己的话，我有人类图的证书，然后我有办过线上课程。哦，然后我有跟别的单位合作过，这些都是我独有的经验，我就是凭这一些，然后我怎么样去进行的部分就是关键活动。哦，比方说，我之前在大陆，我有用过线上课程帮助大家去做生涯规划的探索，然后在台湾这边我是办一些实体课，然后会有身心灵桌游的代理，这些都是属于我的关键活动。然后甚至是可能去再找别的单位来去做合作，找到我的第八个格子，那个关键合作伙伴，这也是我的关键活动。对，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你在公司当中，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你是谁？然后呢，你拥有什么资源？哦，water 的部分，哦，这就是你的关键资源。然后你能够做什么？这就是属于你的关键活动。然后这个如果呢，再向上提升一层的话，它其实也很符合身心里面经常在谈的 be to have。be 就是你是谁，你是具有什么样的身份，然后 do 就是你能够做什么，这如果对应商业化不就是关键活动，然后你拥有什么，哦，这就是关键资源的部分。所以其实我觉得它如果再更提升一个层次，完完全全可以做一个身心灵的自我探索。所以
真
就是你
的，
为什么会觉得你这个部分你有对别人有价值，那个部分又是怎么产生的？然后你过去的一些经验，真的就是像身心灵经常会提到说，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是算数的。对，因为每一个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所以他能够提供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对，所以感觉商业化部落再提升一层的话，真的也是把人生的整个价值是完全的展现。然后只是它更具象跟更具体，就是 OK，你是真的做了什么，然后你可以去协助到哪一些人，这样，
我很喜欢呢，因为，我们第86集是讲吸引力法则嘛，然后当时就会觉得说，吸引力法则是比较一个抽象的一种感觉，就觉得可能是比较内心的，就觉得就是我准备好了，但是呢，实际要去行动跟跨出，就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种障碍。那我觉得这时候呢，商业化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让你去更把自己的吸引来的那一些梦想啊，更具象化，然后再来就是接下来就是实际的跨出那个行动，跨出那一步。
哎，你提到了一个还蛮重点的部分，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起心动念，想要了解商业画布这个部分。因为之前2013年到2018年都在大陆嘛，然后那个创业的内容比较特别，它是身心灵，然后我就看到很多身心灵的人，我只能说相对来说，可能在一般人的角度来看都比较飘一点。就会觉得，哎，好像都比较重视自己的内心感受，但是外在的情况他们好像没有那么的在意。所以我刚刚不是前面讲到说，我有个线上课程，然后里面有朋友帮我做卡牌吗？我当时做的第一张卡牌，我就说，我有两群朋友，一群朋友呢就是很了解自己内在的方向，很重视自己的感受，然后我会称他们是活在罗盘的世界里面。就是他们很有方向，他们自己的方向。而有另外一群人呢，他们是比较重视成果的，然后比较在乎，哎，做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好处啊？我能够收获什么啊？那我会称他们是活在算盘世界里的。 的朋友。那我
哦，
觉得其实这两边都有所欠缺，
嗯，嗯。
就是如果你太过于算盘的话，你可能会把注意力都放在外面的世界，就是哦，我做 A 工作跟做 B 工作，我做 A 我可以赚到可能一个月几万块，哎，可我做 B 好像钱就没有那么多。对，那可能完全会只重视在外在世界，但是他们可能就永远都找不到自己内在的方向、内在的热情跟渴望，因为他们都完全用外在世界的标准来看自己。
是，
然后另外一边的朋友，他们反而是相反的，他们只重视自己，然后可能永远在做自己啦，然后因为就完全不在乎外面的世界的人，就可能
嗯，
甚至都不重视身边的朋友，他可能只在乎他自己的感受，会觉得那会有一点点可惜。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不是孤岛，一定会有我们自己跟别人。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部分的平衡，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生。然
嗯。
后也是因为这样，我发现我有很多都是比较偏向罗盘的朋友，我就希望有一个工具，也许可以把他们更拉入现实世界。因为如果他们跟现实世界结合的话，他们这些东西罗盘的那个部分不会丧失。但是会因着他们算盘这部分能够去得到验证，比方说，哎，我真的因为商业化部的关系，我去办了一个课程，而这个课程，哎，我真的找到对方的需要是什么，可能我这个课程非常的受欢迎，很有可能我就可以以此为生，或者甚至是，哎，我可能就可以考虑是不是真的可以成立一个组织或一个公司，来全心全意的投入这件事情。而这个就是经过验证的，而不会只是纯粹是自我感受的部分。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如果我们自我感受的部分很好，那很好，那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只是如果自我感受部分，它也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在算盘世界，也就是所谓的现实世界或金钱世界里面，也得到验证，那不是更能够去证明说，哎，我们所相信跟感觉到的是真实的吗？而且这也就能够再更加的怎么讲？具体而且有方法的去验证吸引力法则，
对，
对，而不会是凭空想，因为你会发现吸引力法则其实会有一个状况是，你好像没有东西可以去验证它。就是
是，
我这样想跟那样想，为什么好像经常会看到很多成功案例，他也是这样想，我也是这样想，为什么他就比方说他是百万富翁了？诶，我怎么好像还在公司，或者是还在为了每个月的薪水在很辛苦的工作？
甚至或是
那我。
还在做梦。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商业化部它可能就可以提供到给我们一个工具，然后来去有，怎么讲，有方法的去验证说，哎，哪些部分是可行的，或哪一部分是行不通的。像如果以我自己为例的话，就是以往我通常办课程都是事先发通知，然后可能都会是在假日的时候，然后发出去，那我就要凭我可能当时感觉的运气或者是吸引力法则，看当时有没有学员或学生参与。然后有的时候是会是在外地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当中呢，我可能会是左半边是很确定的，因为左半边就是我一定会有所谓的场地费，会有交通费，甚至是如果是超过一天的话，还会有住宿费，这些都是我确定的。但是的右半边是不确定的，我不晓得会有多少人参加，我不晓得说，哎，那个参加的人。的那个人数会是多少啊？而且基本上都是用到假日。然后我最近呢，也是通过商业化部，我去调整的一个方式，还蛮有趣。这个契机点是来自于有一个朋友说，他想要玩一套那个身心灵的桌游，叫《圆梦领航》桌游，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桌游，他想玩。但是我们后来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可以像我以往这样来办课程。后来我就想想，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流程颠倒过来呢？不是我来发布一个消息，就是说以往是先发布消息，然后再看看会有多少人数，然后就去办课程。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颠倒过来，就是哎，先确定有多少人，那我们来找时间，那我们去办活动。所以我就说，哎，你身边有没有朋友也是想要玩这个部分的，就玩这个桌游的？然后就跟他说，哎，那你可以找找看人数，然后说至少最少4个人，因为4个人那个玩起来的互动性比较好。然后就去找了，然后也找来，因为。每一个人的时间又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后来就是互相的协调那个时间，最后是在好像差不多前2个礼拜的礼拜二，那我就去了一趟台中，而且就当天来回，所以也不会有住宿问题。但是至少我在上去之前，我是确定有这样的人数，有这样的怎么讲，收获报酬是已经是确定的。我就诶，
是。
很有趣耶，我发现了另外一个模式，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我用的是平常日。
是。
假设如果平常日可以用的话，等于比我的假日又多了2倍以上的时间可以使用。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好像打开了另外一个非假日的一个市场，或者是非假日的客户。像我在高雄这边，我也有遇到一些朋友，他们反而是适合平常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妈妈，所以他跟我说，他大概就是9点过后，
小
然
孩
后
睡
五点
觉之
五
后，
点之前，因为他们的小朋友比较大，所以是去学校。去学校之后，对，去学校就说9点过后嘛，然后五点之前就五点差不多要接小朋友下课。我说哦，哎，这也是一个领域跟一个市场哎。然后接下来我可能就会测试这个时间带跟那个客户群体找出来了，我可能就会去测试说，哎。他们能够接受的费用范围，然后还有我要提供的一个内容，也许是读书会，也许是带他们玩桌游，或者是各种艺术的体验，这种就是又可以测试。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在这个商业化服务上来说的话，以刚刚那个例子来说，我变成是我的用户是确定的，我的客户是确定的，然后呢，他们的时间性也是确定的。我现在要测试的是，我要提供什么样的内容，还有这个内容相对应的那个费用要定多少。那我就可以再去做这样方面的测试跟调整，然后可能就会找到一个最合适，就是哎，这个人数刚刚好，然后这个费用好像也是大家都普遍可以接受的，那可能它就会形成的另外一种产品跟服务。
那所
对，
以它其
我所以
实，
我就觉得，
它也可以很创意、很弹性的去运用。就比如说，你是看到你过往的历史经验的都是可能左边的成本的部分跟右边收入的部分可能没有很平衡，那你现在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先去找你右边收入的部分，然后再来去平衡一下你左边成本的部分。所以，对，所以
是，
它很弹性诶。
对，所以说，这个工具就很有趣，就是你简单看它是9个格子，但是你
是。
可以根据它不同的顺序，或者是你在当中就是去做你的调整，然后可以就可以，
是可以活用
有
的。
系统性的去产生，对，产生你的产品或是你的服务，对，因为像这个部分，我也在想，哎，为什么这些妈妈都有这样的困扰？其实，在创业当中，有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去找到客户的痛点，客户的痛点，也就是说，他们到底哪个部分是最想要改变的？那以这个例子来说，我就会突然去想到，哎。为什么这个妈妈的客户群好像没有人去注意到？然后我可能就去开始了解，那妈妈最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儿童教养或者是健康。像我上次就有一个跟一个朋友分享说，诶，像人类图当中也有说教人家怎么去吃东西，还有可能睡觉的时间或什么的。然后我有一些妈妈朋友，他们就会很有兴趣。那我觉得哦，也许也可以从这样去做一个开始。哦，至少我就有一个方向可以去做一个测试。然
是，
后说不定就会打开另外一个市场群，就是哦，原来大家可能都重视一般的上班族，但是没有人去重视到那个妈妈这个群体。那也许我
是，
可能就可以将我的价值服务特别，也许甚至宣传上面就可以写，特别是为妈妈服务的，那可能它就会是一个专门的。就像你看我们在奶粉啊，或者是纸尿裤，有时候都会特别专门写说是为小朋友的，甚至
是，
还会分年龄段，哦，什么12个月之前，然后还
对，
有12个月哦几岁的，你看就会细分的这么的清楚。那我想说，对，在做这样的产品跟服务的时候，有时候切得更细、更精准的时候，就很快的可以去过滤说，诶，哪一些人是不是适合你的一个用户群？对，所以这个部分也会是。因着我们越来越熟悉自己的价值，然后跟自己的服务，然后能够去做调整。比方说，像现在，只要有人要来跟我邀约课程或者是服务的话，我就可以很快的把我之前有做过的事情发给他看，他就可以很快的去了解说，哦，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样子，而不会像我一开始，我可能就每一个人我都要重新再去沟通或者是再讲一遍，说，哦，我现在有在做人类图啦，有在做桌游代理，对，而且因为有这一些累积。这他也会源源不绝的形成我的一个关键资源哦，因为就会有一些既定写好的一些文案，或者是一些服务的介绍，我就可以直接发给对方。对，这也都是累积而来的这样。所以，如果 你是在公司里面的，就是说你可能还在上班，不是一个创业者的话，你也可以开始试着用创业跟市场的这个角度来看待你自己。对，在人生规划当中哦，就是有一堂课叫人生设计课，他其实有提到类似的案例跟概念，就是说，好，假设你今天不论什么原因，然后就是没有理由，就是没有任何转圜余地，你今天就是失业了，请问你可以找到下一份工作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有一点点跟商业化不异曲同工。就是他其实在问的，就是你的技能可以转化到哪一个领域，或者是又可以为哪一群人去做服务。对，因为像现在大家应该都可以明显感觉到，有时候真的也不是我们自己工作能力做得好跟不好，有时候它是一个大环境，大环境可能就好吧，经济紧缩了，它可能就需要裁员，不是你做得不好，是公司它可能就从100个员工就是必须要只能留下50个，他就必须把50个裁掉。这个就无，有时候真的是无关你做得好不好。
对。
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知道说我们的用户对象的时候，诶，其实这边如果是，比方说可能被裁员，或者是这边的客户失去了，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群相似跟类似的客户。这样，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是，诶，因为我妹妹她自己的工作是护士。然后像我就是一个创业者嘛，有时候其实我们家里人都搞不清楚我在干嘛。然后我妈妈其实就会蛮担心我，她就觉得哇，你这样工作很危险呢，就觉得好像你这样就有一顿没一顿的这样。因为有时候课程活动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嘛，这不一定的。然后就说，她就觉得我妹妹那样很好啊，你看就有固定的工作，然后固定的上班时间。可是我就跟她提另外一个角度，大家也可以思考看看。我说啊，是吗？可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妹妹那样比较危险呢。之所以为什么说它危险，是因为它现在是服务于一个系统，就是医疗那个系统，或者是说雇佣聘用它的这个医学院或者是这个医院。那一旦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情况发生，公司就是需要裁减人员，你被裁掉了，其实你一下子那一个每个月有的那一个费用就没有了，而且甚至你可能都不知道要去找谁。找另外一个工作，你可能会觉得说，那就再找另外一家医院就好，或者再找另外一家公司就好。但是如果它是大环境影响的，你们公司在裁员，表示另外一家公司也在裁员，就
是，
同一个时间，就是整个世界都不需要那么多这一类的工作人员哦。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就跟我妈讲说，可是你看像我这样，我可能台中的课没有啦，或者台中的那个活动可能已经有人办了。那没事啊，我就找台北的啊，或者是我就再找另外一个申请单位啊，就是我永远可能会保持到哦3个5个，然后甚至10个单位在合作。那如果他只是少掉1个2个，那也没事，甚至没有的话，我也还可以转，我没有实体的部分，我还可以转成线上的啊。而且线上课它又还可以是录好的，然后可能是用推广跟宣传的方式可以去重复贩售。像我妹妹，因为她是护士，她就是一个比较是劳力密集的一个工作。而且他就是只能，他的工作付出就只能做一次性的，怎么讲，贩售，因为他是经历，跟咨商一样，一对一，他就这个时间或这个精力出去就没有了。但是像我的部分，它是知识型的，它可能就可以用预先录制下来的方式能够留下来。那这个呢，如果在销售的成本本身几乎可以视为零，因为你就是把这样的那个东西再卖给第二次、第三次。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规划去做一个设计，就是你也可以想想看哦，你的工作当中比重是一次性的多，还是可重复性的多？就是你的工作如果是每一次都要重新让你再一次的去做服务的话，那个可能它商业化或者是它的效率就相对比较低。那如果是比方说像知识付费的那种课程，它就可能可以一对多，或者是可以再次多次的去做贩售，那个可能效率来说就是比较高。不过这要，不过我额外也提一下，这要看人，因为有些他本身就有一个独特性。像我有认识一个身心老师，他就是专门做个案，所以他每一次代驾的那个个案费用就会很高，而这个就是无法取代、无法替代的一个优势。
我说这也就是回来，就是商业化部，就是你知道你的价值，你就知道怎么去更发挥，然后去应用你的价值。
没错，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价值很有趣，这个价值并不是那么单一，就是说哦，你会这个就会这个，有的时候是看对方认为你有没有那个价值，所以这也就是会跟朋友在分享说，为什么要问你的客人？因为很有可能，我有遇到一群朋友就这样，他们一直不太敢出来，可能这样创业或者是开课程，或者是提供他自己的服务，他会一直觉得他自己不够好，所以他都觉得他要一直拿证书，然后他要拿到是 A、B、C 所有的证书都好，然后他才能够确保他能够出来服务。那我就说，其实很多时候这真的都是你心里面的想象。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真的问你的客人，他可能不需要你那么专业。他可能觉得，哎，不会啊，我就觉得你讲话很有趣，或者是，哎，我就觉得你讲话很温暖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很有可能你认为有价值的部分，跟真的来找你而且付费给你的人完全是不同的。这也就是觉得商业里面很有趣的部分，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己假设，但是在商业里面有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的所有假设你都要想办法去验证它，验证它，然后它。才能够知道他是否行得通，或者是他是否如你所想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专门在做一些跟草药有关的工作，然后他也有一些比较敏感的特质，然后他就曾经想要做一个跟身边的事物好好告别的一个活动，于是他就开了一个活动。因为我经常都在跟他讲测试的重要性，然后他听不进去，我都跟他办了一个活动哦，那大家也可以想一下，你可以感觉一下，你觉得你听到这个名词，你会想到什么？他说他的那个活动名称叫做《彩虹桥的另一端》，我不知道你听到彩虹桥，你会联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
我就直接想到就往生天堂，就是离开了。
那可能你真的是比较接触这一个方面，所以你一听你就知道。因为我就曾经跟他讲说，你这个可能也许是我们自己是身心灵比较久，我们知道那个是什么含义。然后我就说，我建议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直接把彩虹桥放到你的脸书上面，问一下大家有什么联想，然后就一堆，结果全部下面留言的都不是你说的那一个，不是跟往生有关。有的人就说他彩虹，是同志吗？是同志的活动吗？他就说啊，是艺术治疗，就是彩虹就很 colorful 嘛。他说天哪，居然没有人认为是就是往生那个部分。我说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其实你认为的跟你接触到的受众完完全全是不同的了。这其实在心理学上也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它叫做幸存者的偏差。幸存者偏差就是说，有时候你可能会一个东西哦。也有称为知识性的诅咒，就是说，当你会一个东西之后，你很难去想象说不会的人他会是什么样子。就像他已经知道彩虹桥是什么，对他而言可能是很基本的东西，他就没有办法想象说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人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幸存者偏差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新闻当中会有一些医疗的建议，就哦，可能建议什么什么不要吃什么，或者是哎建议每一天要怎么样做，下面一定会有人留言说不会啊。我也是这样过来，就没事。然后或者说，哎，我的爷爷或者是我家也是这样。那些人就是所谓的幸存者。哦，那这个名词是怎么样来的呢？是好像是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会有所谓的飞机空军要去轰炸，然后他们会去就是提高那一个战斗的能力跟存活的几率。于是呢，他们就去研究飞机飞回来的部分。然后看上面哪里的弹孔最多，去补强它。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工程师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意见，他说不对，恰恰是他们飞回来之后，还有哪里是完整的，才应该补强它。弟，你要不要猜猜看，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就是为什么飞机飞回来，我不补强那一些被打到的地方，而是去补强那个没有被打到的地方？
就增加你下次如果被打到的话，增加你幸存的机会咯。
你这个答案很接近的，因为那个工程师的说法是这样，他说，之所以这台飞机还能够飞回来，被你看到它打的弹孔，表示打的这些弹孔都无伤大雅，就是无关紧要，表示这些地方被打到了还是飞得回来。恰恰 没有飞回来的，一定是那些飞回来的飞机当中没有被打到的地方，他们就是被打到那里，所以才飞不回来了。所以如果根据飞回来的飞机来判断的话，这个逻辑刚好要是相反的。对，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经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产生幸存性的偏差，就是每个人的经验都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创业这件事情如果可以的话，有人讨论，然后但是有人讨论收集完讯息之后，你可以自己做决定。哦，但是前面你一定要有这个过程，这也就是才能够像我刚刚说那个彩虹桥的伙伴，他明明就会很多东西，有很多的技能，他有非常多的关键资源跟关键活动，但是他的产出或者是产品的销售一直都不是很好，是因为他都不知道原来他的文案出去没有人看得懂，没有人就是至少很少部分人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他永远可能招生来的或者是会上他课的人。永远可能都是那么几个，就是都是老朋友，对，所以我是说，在创业当中，哦，有一点也要注意哦。如果是以用户的部分的话，就是客户细分的部分，你要去注意，哎，经常来跟你消费，或者是经常来有在你这边持续在做购买你的服务产品的人，他到底是新的人多还是旧的人多？可以的话，最好保持一定比例，因为全部都是新的或全部都是旧的，其实都有某方面的危机。因为如果是全部都是旧的，那就表示说，哎，你这个东西吸引不到新的人，你其实不会有新的来源，因为很有可能，比方说一个旧的人，一个老客户，他已经使用完你所有的产品跟服务，他就不会再去有消费了，这是一个危机感在那边。然后如果全部都是新的，为什么他们不会来第二次？这也是代表是，哎，是不是你之前的课程就已经，或者是客人或服务已经让他失望了，他不想要再跟你接触第二次，都有地方可以要去
做
了
调
解
整，
的。对，所以最好可能可以各一半，或者是说，比方说老伙伴可能是3:1或什么的，对，都是一个好的比例，你可以去尝试看看。哎，因为每一个行业不同，所以那个比例可能会有所不同，跟需要调整。对，不过这个可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哎，使用，如果你是在创业的啦，因为在公司可能永远当然是永远就是这些同事都是固定的，或者是客户是固定的，除非你是业务性质，可能也可以这个也可以看出来。那如果是创业的人，可以注意这一方面，你的服务是可以吸引到新客人或者是老客人这样。
那这一集呢，就是希望就是之前有听过86集吸引力法则的人，如果你觉得你有什么梦想想要去实践，或是你想要去创业的话，希望这一集卡乐分享的创业画布可以让大家有更好的具象化的应用，然后让大家实际去跨出那一步。然后，当然这中间过程中，刚刚卡乐分享了很多个案，就是说你第一版的画布不一定就是完善的，就是你需要透过不断的修正，然后检讨，然后一直让这个画布更加的完善。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那卡乐，我知道你有在做很多活动，你最近有在做什么课程，或是想要推广什么活动吗？
最近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商业画布其实也有在做分享，然后也做一段时间的，所以后面会想要做一个线上的部分，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在外地，他不一定跟我在同一个城市，所以后面会将画布再做一个线上的课程去培训，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粉丝页，我粉丝页叫卡乐的人类图书馆。好，那如果你有对人类图有兴趣，或对创业有兴趣，也都可以联络到我。那针对今天的这个主题的话，因为今天我可能举的例子都必须是，大家可能熟知的或者经验过的。那当然，每一个也许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你一定也有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商业化部来看一下这个可行性在哪里，或者是它还有没有哪一些部分是要去补充的。所以，如果是参与商业化部课程的话，就会有针对每一个人的部分来去做一个引导、建议或调整的部分，那就会是更实际，你可以直接体验到商业化部的一个威力跟它的一个使用方式，就会比今天上听这一个节目会再更深入，因为就是完全 just for you，就是会用你本身在做的一些，比方说关键资源、关键活动或者你提供的价值来做一个讨论，甚至我们都可以去 找出一个方式来去测试，哎，这个方式可不可行，或是你想要做的事情，说不定会因为这个画布的讨论，然后你有开发出一个课程服务或者是产品，你慢慢的有一些收入，你也就可以考虑，是不是还要继续留在原本的公司，或者是你也许可以成为某一种斜杠，甚至可能真的是可以用来做创业。如果真的大家有想要创业部分，也欢迎你们可以找到我，不一定你要，就是不论你有没有上课，因为其实我所知道也有很多地方有一些跟创业有关的一些资源。对，那至少基本这一个画布，如果你有想要了解或想要知道更多资源的话，也都欢迎你可以找 Link 或者是私讯我的那个粉丝页，然后都可以将这一些商业画布的相关资料都可以发给你，你也可以试着自己先写写看，对，然后再看你是不是对这个部分有兴趣。好，无论如何都欢迎就是很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然后任何疑问都可以，然后也很高兴可以通过这个节目，有这个机会可以认识到大家。OK。
今天很谢谢卡乐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然后跟我们介绍什么是商业画布。那我之后会把卡乐的那个粉专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直接点击，然后有什么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跟卡乐联系。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分享我们节目给更多的听众朋友，或是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